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十八集。
有一日，他问三毛：“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三毛瞬间明白了，明白了这位博士的意思。他知道，在这个北美的国度中，自己再次被人求婚了。博士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不会如荷西那般炽烈，也不会如那个日本男同学一般进行鲜花和礼物的攻势，他只是温温润润的，如细雨一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三毛这块海绵润泽渗透。堂哥知道此事以后，也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不断向三毛轰炸他这个朋友的好。然而三毛是一个活在浪漫中的女人，她是不会因为这个人有多么多么好就委身相嫁。她与一个男人结婚的终极原因只是因为爱情，她只有为了爱情才会甘愿牺牲一切，只有为了爱情她才能让自己放弃所有的尊严与矜持，去轰轰烈烈的追逐，去伤心痛楚。可是她对这个博士并没有爱情，尽管这个博士真的十分优秀，甚至可能比梁光明更加优秀，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多好也不喜欢。你想打动一个喜爱金钱、喜爱舒适生活、喜爱被人关爱照顾的女人的心是十分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打动一个爱情至上的女人的心，却太难太难。因为你可以给他金钱，给他物质生活，给他无尽的关怀，你却不能改变他的心，让他真正爱上你。可惜的是，三毛就是这样的女人。后来有一天，三毛终于告诉这可怜的博士，让他不必再照顾他，因为他已经要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去了。惜别的那天，博士去机场送三毛，那里的风很凉，人的心更凉更凉。三毛温柔地给博士理了理大衣领子，做最后的惜别。他就这样离开了，离开了这个北美国度，而留下的是一个求爱不得的男子的悲伤。辗转，辗转，辗转，最后的辗转，三毛回到了他的故乡台北。这五年的异国生涯虽然并未让三毛收获一份满意的爱情，却让他同时熟练掌握了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于是回到台北后，他就当上了德语老师。爱女的归来，最高兴的当然是他的父母。这个女儿再不是当年的那个将自己锁在阁楼里的自闭少女了，她已经长大，已经学有所成，已经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大姑娘了。他们多年的苦心终未白费，陈四庆夫妇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为一个体育明星，可惜没有一个子女能够如他们的愿。而这次回家的三毛，因为他对网球表现出的兴趣，让这夫妇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于是陈四庆的兴趣开始空前的高涨，他忽然好像年轻了许多岁，开始跑跑颠颠的在网球场上教女儿打球。他还为三毛制了一套家伙，球拍、球衣，并给他买了一辆脚踏车。每天清晨，他们父女俩一同骑车去球场，然后你来我往的拼起球技来。这画面是这般温馨而和谐，美丽的让人不忍破坏。可惜的是，尽管陈思庆怀着一份美好的幻想，但三毛对成为网球明星却毫无兴趣。他只是很享受这打球的瞬间，却无意争强夺胜。 爱情至上的三毛这次回到台北，再次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相恋。不过在此之前，他也遭到了爱情骗子的欺骗。那是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三毛莫名的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感。这情感也许并不是爱情，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三毛介绍他加入基督教，甚至为了拯救他肮脏的灵魂，还决定要嫁给这个男人。如果荷西，如果那个日本男友，如果那个德国外交官，如果那个美国华裔博士，如果他们知道了三毛的这段感情，恐怕都会气哭过去。他们明明那样优秀，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三毛拒绝，而这个流氓一般的男人却这样轻易地就得到了三毛对于婚姻的许诺。这简直是太过可笑了，偏偏他又真实发生了。好在婚姻并没有成为现实，但这却并非因为三毛的临时抗拒，而是因为这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是的，三毛被欺骗了，他一心要拯救的男人，这个本就不是好人的人，欺骗了他。不但欺骗，甚至还耍起无赖来。最终无奈的陈思庆只好赔出一套房子，才将女儿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得不哑然失笑，也许三毛在有些时候真的是一个傻孩子。不过这段闹剧一般的插曲结束后，三毛却开始了一段正常的相恋。这一次是在台北的网球场上，对方是一个45岁的德国人，他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教书。一日他在星空下问三毛，我们结婚好吗？三毛回答，好。也许真的与水土有关，回到台湾的三毛总是很容易接受求婚，总是很向往婚姻的生活。他在异国曾经遇到过那么多优秀的男子，却从来都不曾对婚姻有着丝毫的渴望。也或者台湾果然还是与三毛的八字不合吧。台北并不是一个能够给予三毛幸福的地方。就在他与那德国教师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几日，那教师忽然心脏病发，猝死在三毛的怀里。得到，失去，再得到，再失去。于是三毛选择了自杀，他用死亡来抗拒上天对他的不公平。但最后他被抢救过来了。美丽的台湾岛，美丽的台北，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里，男人们优雅，女人们温柔。在这里，诞生过许许多多的文艺界的名人，出产过许许多多的优秀的小说和诗篇。这个地方曾经是许多人的向往，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希望能有机会一游台湾。这里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和仙人掌，在这里风景宜人，是年轻人们度假的绝佳之所。甚至有人懊悔自己未能生长在台湾那个太漂亮的岛屿。可是这个岛屿却不喜欢三毛，他留给三毛的只有伤心，只有遗憾和失望。三毛这次在台北只待了一年多，这一年中他经历过2场不平凡的爱恋，换了许多工作。一年后他的心中有悲伤也有快乐，但终究还是悲伤更多一些。而这时候他与曾经的那个西班牙的球爱大男孩荷西分开已经有6年时光了。有一日，一位西班牙朋友前来探望他，说起了关于荷西的事情。他说，三毛，你还记得西班牙有一个名叫荷西的人吗？这个人托我带了一封信来，他说如果一口已经把他忘记了，就不要给他看了。三毛自然没有忘记，那样的青春阳光，那样的痴情，谁也不会轻易忘记的。 于是他将信接过来，从里面调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荷西，一个健壮魁梧的男子，穿着泳裤在沙滩上抓鱼，身后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当年那位紧张的捏着法国帽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大胡子的英俊的男子汉。三毛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脱口而出，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吗？荷西的信上写着，
过了这么多年，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西班牙文，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18岁那个下雪的晚上，你告诉我你不再见我了。你可知道那个少年扶枕流了一夜的泪，想要自杀。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吗？和你约的期限是6年。
是的，荷西是一个海神，而且是一个痴情的海神。那6年之约，三毛并未当回事儿过，但荷西却始终将这单方的约记记在心上。那6年之约，三毛并未当回事儿过，但荷西却始终将这单方的约定记在心上。可惜伊寇这个森林女神并不爱这位海神，她将信放在了一旁，不再理会。毕竟曾经的那个6年约定，三毛一开始就不曾答应过。也许荷西与三毛真的是同一类人，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去感动着他们自己，一个构造了所有关于爱情的幻想，并将现实中的人也投影到这个幻想中的女人，和一个近乎霸道的制定了一个6年约定，并单方面去为着约定执行的男人，真的是太相配了。唯一的遗憾是，这个女人当时并不爱这个男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命运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红线早已系在脚上，走在一起只是时间的问题。三毛终究还是离开台北，坐上了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但他并不是为了去探望荷西的，只是因为他爱那个国家，爱那个不会让他伤心，不会给他痛楚的国度。台北固然是家乡，但这家乡不爱他。而三毛这一次去西班牙却并不顺利，由于机票没有弄好，他需要在英国转机，结果被怀疑偷渡，被英国当局抓了起来。三毛的一生可谓是经历丰富，他自闭过，抑郁过，自杀过，成名过，被有妇之夫欺骗过，婚礼前夕爱人死亡过，简直拿出任何一个经历都足够写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了。而这一次他又经历了许多人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坐班房。三毛在拘留所里大喊冤枉，他搅闹的整个拘留所都不得安宁，好在最后终于被无罪释放，最终顺利到达马德里。三毛的八字大概真的与许多平凡人不同，他有很多地方都对他极尽的排斥，台湾是一个，伦敦未必不是一个，他们就仿佛恐慌一个从上天来的魔神一般，恐慌着三毛的到来，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害怕些什么。总之他们用仿佛潮水一般的不幸来涌向三毛，逼得三毛毫无退路，甚至丧失活下去的欲望。可是马德里就不同，马德里就如同一双张开的手，始终准备着迎接三毛的到来，这里给三毛的只有幸福，只有快乐，只有无尽的赞许和欣赏。三毛曾经写过一首歌词，名字叫《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他是从台湾来，虽然他并非在台北出生，但是他的故乡的确是台北无误。然而他歌词中的远方的故乡一定不是台北，
那样用不幸去淹没他的故乡，不要也罢。他心目中的故乡必然是马德里，这个美丽的、可爱的、充满活泼与快乐的城市。而事实也恰是如此，三毛一到马德里机场，即刻如鱼得水，变成了那个快乐的、美丽的三毛。这一次，三毛在马德里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主要教授英文。他的薪水不高，每月只有4000元台币，但他过得很快乐。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追逐物质享受的人，如果他是，他就不会去撒哈拉受罪。他是一只活在精神世界里的自由的蝴蝶。而与此同时，在军营里，那个曾经现在也依然深爱着三毛的荷西，正在服着他最后一个月的兵役。三毛并没有去找荷西，并没有去找这个一心等待着他的痴情的海神。他与荷西之间仿佛总是横亘着一条鸿沟，当年6年前，那条鸿沟的名字叫做梁光明，而如今这条鸿沟是那刚刚去世的德国教师。他每一次都是带着伤心来到马德里，马德里就好似他的心理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治疗心上的创伤。快乐的马德里还有一个荷西，每一次当荷西打算来到三毛身边时，三毛的心中都有一份尚未治愈的伤痕。6年前，三毛因为失去梁光明来到西班牙马德里，在这里他遇到了荷西。荷西快乐阳光，他让三毛暂时忘却了悲伤，与三毛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然而当他下定决心向三毛求婚的时候，三毛却因为无法摆脱对梁光明的爱恋而拒绝了他。6年后的今天，三毛因为失去了未婚夫，再度来到马德里。这一次，荷西又当如何呢？荷西与马德里一样，一次又一次治疗着三毛心上的创伤，可三毛偏偏是一个将悲伤无限放大、将快乐无限缩小的女子。这一次，荷西的妹妹伊斯铁当上了哥哥的红娘。作为荷西身边的亲人，她知晓自己的哥哥是如何爱着三毛的。这份爱恋，不论任何人见到了，都要感动非常的。这世上还有哪一个男人会为了等待一个女人而耗费6年的时光呢？他可以无视身边的任何一个女子，就这么默默地等待着。这份痴情仿似不在这人间，简直就是天上，是童话中才会有的。三毛在少女的时候，总是梦想着能有一个白马王子来到她的身旁，而这荷西恰好满足了关于白马王子的一切条件。偏偏三毛这次又退缩了，又踟蹰了，他甘愿为一个不够爱他的男人伤心难过，却不愿意为一个爱他至深的男人贡献出自己的爱情。三毛是纯粹的，纯粹的自私而冷酷，他渴望爱情，却又同时扮演着一个极尽绝情的角色。伊斯铁知道自己的哥哥有多优秀、多痴情，于是为了哥哥的幸福，同时为了成就这场伟大的爱情，他千方百计地缠着三毛，求他给荷西写一封信，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好。但是三毛依旧绝情，他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他说，我已经不会西班牙文了，怎么写呢？聪明的伊斯铁将计就计，代写信封，强迫三毛写信的内容。三毛无奈，用英文写了一行字：荷西，我回来了，我是伊口，我在某某地址。写下这封信的三毛是无奈的，是不情愿的，但是收到信的荷西却如获至宝。荷西见到三毛的来信，简直是欣喜非常的。可惜
他看不懂信中的英文，不清楚三毛说的是什么意思，甚至整个军营中都不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什么。也许三毛正是猜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写下英文的吧。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感慨，三毛真的很残酷，他这样折磨一个爱他至深的人。而爱上三毛的荷西又是这样可怜，可怜的始终不愿放弃。也许之所以最后荷西能够将三毛娶到家中，正是因为他的这份不放弃。想要娶三毛的人很多，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如荷西一般为了三毛放弃自己的一切。也许荷西并没有如三毛那般爱着撒哈拉那样荒凉的地方，但却甘愿在那个荒漠中与三毛共筑爱巢。这或者就是爱情的力量，也或者这只是三毛的力量。三毛这样的女人是值得让人去那样爱恋的。荷西是用她的整个生命去爱着三毛的，她甚至已经失去了自己，已经放弃了她自身存在的意义。她此后的所有生命中的岁月都是为了爱三毛而存在的。爱情实在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人们简直无法想象，当一个人深深陷入爱情之中的时候，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而那些一生中追求理想、追求事业巅峰的人，更无法明白那些为爱活着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们总是不能相互理解，所以事业型的人们讽刺爱情至上的人们，认为他们可笑且可悲。而爱生活的人们也不明白那些事业至上的人们，他们认为这些人没有感情，只是行尸走肉。如果大家相互理解，相信这个世界会美丽许多的。
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